本宣家的弟兄姊妹，大家好，主内平安。今日我同大家继续嚟到思想主祷文嘅经文，系后边嗰三句嘅经文。经文系咁讲嘅：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上次同大家提过，主祷文嘅后半部是有关基督徒每日所面对的需要和挑战，都是要向天父来对祷告祈求。祷告祈求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需要，并且是依靠神来到过每日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同神有契合相交的基础。同时亦都正因为有呢啲嘅需要同埋挑战，我哋每日都要操练对神嘅信心。信心唔同打疫苗，今日如果打咗针，起码咧可以有几个月嘅保护嘅作用，亦即系话几个月之内咧都唔需要再打噶啦。但系今日对神有信心，就唔代表听日都一定对神有信心。从旧约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民的兴起和衰落，甚至衰落到亡国的地步，都和他们对神的信心是有关的。以色列曾经强盛过，是因为大卫王朝的时候，举国都以大卫为首，因为大卫对神有不离不弃的信心，所以神就看顾这个民族，保护这个国家。但是大卫对神有信心，不等于他的继承人，他的后裔对神一样有信心。大卫曾经对神有信心，亦都不等于他一直保持住对神有同样的信心。我们知道大卫亦都曾经犯过非常之严重的罪，大卫并不是完美无瑕，而是说就算他犯了罪，得罪了神，他都立即回到神的面前，彻彻底底的忏悔。他这样的悔改其实亦都是表达对神的信心。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什么时候以信心来到去靠赖神，他们就可以胜过敌人，渡过难关。但是他们什么时候对神的信心动摇，他们就会衰败。还有的就是他们什么时候以为不需要靠住神，以为靠住自己的实力，又或者是借助其他有邦交的邻国的势力来到去企图抵挡外敌的时候呢，就注定他们失败的结局了。或者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国的历史这个角度来到看主祷文的教导，或者可以给到我们一些亮光，更加明白当中的意义。刚才我们读到这三句的经文，其中一句就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每日都需要有适量的饮食来到去维持我们的生命，万物都是从神而来，如果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没有水，任何的生物都无法生长。我们靠赖神的供应才能够度过每一日。我上次都提过，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的时候，神每日的供应那些玛拿来到给他们做食物。但是如果有人想拿多几日的份量储起上来，他们就会发现 储起上来的玛拿隔日就会腐坏了。这个历史的典故对我们来讲，可能因为事隔连日好耐了，好遥远了，好似呢跟我们是没什么的关系。神今日亦都唔会天降玛拿嚟到俾我哋做食物啦。咁呢个嘅教训对今日嘅信徒嚟讲有啲咩嘅意义呢？我哋为到自己嘅将来储存额外嘅食物，系唔系对神冇信心呢？系咪以为听日就冇神嘅供应呢？我哋知道昔日以色列民他们是没有雪柜的，所以呢玛拿呢就会变坏了。但是今天我们有冰箱，几大的 freezer 都有，所以能够储存更多的食物以备不时之需。那些 freezer 那些容量大到呢是可以装到这些食物整个月都吃不完。弟兄姊妹，过分的囤积储存其实就是一种的试探，因为这个是反映我们对神没有信心。现今的科技可以让人完全的自给自足，甚至去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自把自为，完全不需要神的看顾和供应。我们今天的所谓信心大多数呢都是建基于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才干、所拥有的学识、资历、经验。神究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占有几重要的部分呢？神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里面产生几大的影响呢？今日我们囤积当然不单止只是食物啦，更多囤积的呢其实就是那些的金钱。因为有钱就能够购买粮食。于是呢坊间好多那些所谓投资顾问啦，妥善理财的那些的服务啦，多不胜数。大多数人呢都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存款数字，以保障将来不时之需。我在这里呢并不是说为明天计划就一定是错的。路加福音十六章那里都记载了耶稣对门徒讲一个的比喻，是有关一个财主的管家那个的比喻。长话短说了，这个比喻呢亦都是教训人是要为将来来到去筹算，来到去计划的。经文有一句是这样讲，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我采用的呢就是这个的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圣经中译本，那里这样讲，我又告诉你们，要使用那世上的财富结交朋友，到了没有钱的时候，你们能被接到永远的家里去。为将来打算不是完全错的，但问题是在这个打算的过程里面，在计划、在筹算，有多少的程度是靠赖神的呢？对神的信心有多大呢？你信不信得过神每日都会供应你的所需所用呢？我估只有你自己个人才是最清楚。当然还有监察人心无所不知的神亦都是最清楚啦。为明天计划定是为明天忧虑，只是一线之差，就好像踩钢线一样，只是稍微过界就会落入在试探的里面。就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他们什么时候仗赖他们自己的实力、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聪明，这个时候就是衰落 败亡的开始了。关于我们每日饮食的问题，今日几多人都是用揾食来到作为一个藉口，以致做了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或者是未至于伤天害理的，但是却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事实上，我们今天可以 看见、几多的人因为要保住个饭碗而做出几多埋没良心的事。主耶稣亦都在这一方面曾经面对过这样的试探，但是当他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他就说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活着是要为荣耀神，不是为到搵食。食物只不过是为了要维持我们的生命，以致是可以用这个身体在世上来到去荣耀神。如果为了搵食而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在主祷文拉尾的部分还有这句，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相信当日耶稣向门徒教导这个主祷文的时候呢，是用他们惯常对话用的阿兰文讲的。而阿兰文债这个字是同罪是同样的意思的。所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的意思，就是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了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在我们每日的社交活动里面所面对的人际关系，都有可能有机会受到别人的伤害，而我们自己呢，亦都有可能是得罪了其他的人。这方面的挑战就是我们每日都要反省，反省之后当我们发觉有这些情况出现，就是曾经得罪过人，又或者是被别人得罪，那我们就要从心底里面来对饶恕别人，亦都期望得到别人的饶恕。但是这方面我想我都不需要多讲，大家都知道饶恕当然是绝不容易做得到的。所以我们都需要向神来到去祷告祈求。耶稣教导我们要这样来到去祈祷，其实就是要我们经常的要孕育一个对别人有饶恕的心。如果是没有圣灵的提醒和帮助，我们就会发觉饶恕别人其实真是难乎其难的。当我们为到要饶恕别人而挣扎，内心充满斗争的时候，如果我们祈祷这样说，父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咁嘅时候我哋就会被提醒。其实我哋需要俾神饶恕嘅地方，比起我哋要饶恕别人嘅地方係多而又多，係点止十倍、百倍、千倍咁简单啦。如果大家仲记得我同大家分享过诗篇呢，就係祈祷嘅弓，主祷文就係祈祷嘅箭。所以我们可以翻开诗篇来到看了。诗篇第51篇第一节至到第九节是这样讲的。神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恩待我，照着你丰盛的怜悯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彻底洗净我的罪孽，洁净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你，我行了你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你宣判的时候显为公义，你审判的时候显为清正。看啊，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看啊，你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在我内心的隐密处，你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虱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净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听见欢喜和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欢呼。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恶，求你涂抹我的一切罪孽。所以可以说，诗篇为我们提供了祷告的能量。这样的祷告也都是一个回望的祷告，因为我们自己的罪也都是被神赦免了而感恩。当我们这样祈祷的时候，就会认识到自己亦都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对别人来去怀怨。这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因为被别人得罪而有的伤痕，自自然然就会被医治，被包扎。这样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得多了。相反，如果我们不能够饶恕别人，这个也都是一种的试探。因为主祷文跟着下来，在后面那个部分也都会提到一个这样的说话。他说，如果你们不饶恕别人，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归根结底，用主祷文祷告的时候，就是每天每日都靠赖神来对过我们每日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同神保持着一个契合相交的关系。刚才讲到，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都是一种的试探。关于试探，我留待下一次同大家一起来到思想这方面的教导。暂时我就停在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